相代表性，性相啊，性为道源功德母啊，相又代表界定真相，代表界定。如果再把范围大一点呢，它可以代表五分法身相。界定会解脱，解脱之见啊，叫你见到这个相呢，就体会到真理。他取这个意思啊，所以佛菩萨的形象，表的意思就更殊胜了啊，更是精深博大。譬如我们见到阿弥陀佛，立刻就想到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啊，它就是代表这两部经典呢。这两部经典里面含的有大圆满的佛法啊，所以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，要从相里面呢去取他的见他的真理，取这个意思啊。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形象，要见到菩萨的大慈大悲啊，实在讲是从菩萨大慈那相似啊。那真理的慈悲呢，是自信的大慈大悲啊，开显自信的慈悲啊。大势至菩萨开显自信的智慧，这些都是六祖所说的何其自信呢，本来具足，这本来具足啊，开显不出来啊，借这个言语形象啊，把自信的真理开显出来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们说法的意趣。再看底下吧。周易有大相小相，以显易道，及其四也。啊，那么这是宗密啊，这个抄是宗密做的啊，宗密大师引易经啊，易经在古时候，凡是读书的人，没有不读易经的。易经可以说是中国学说的根源啊，中国的学说是离不开易经的原理啊，这部书是儒家的哲学。啊，那么它有大相有小相，大相是阴阳，四象八卦这是大相，小相呢就是爻啊，六十四卦，每一卦里头有六爻，爻是讲的小相啊，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，这是讲的大的相，用这些来显示易道啊，易实在讲啊，这个易就是简易啊，至高无上的真道一定是简单容易，绝对不会复杂 是我中国人说的，在佛法里面也讲的是至高无上的大道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多容易啊！佛门的这个义道啊，义道是真正的大道，究竟圆满啊！这是从思上讲。六龙相于阳德，变化无方啊，等佛说缘起之理。这个六龙就是说的阴阳的变化啊，每一卦都有六爻啊，六爻变化里面观察吉凶祸福啊，从这个里面去观察去体会啊，所以变化无方啊。易经里面这个说法就相等于佛说缘起之理啊，缘起之理在哪里呢？在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讲缘起之理啊，言之不及，多以欲况见此理也。有许多这个理啊，言语达不到的啊，达不到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比喻啊，希望从比喻当中啊去体会啊，那么都是属于这一类啊。因此，这个义啊是简义，也是变义。变化无穷啊，佛说法也是如此啊。有人说佛法很高深呢，那是你把它看高深啊，看高深了自己不敢学的啊，把它看得太容易了自己不肯认真学了，都不行。还是六祖说的好，佛法是不二法了，有高有低是二法了，二法不是佛法。这个说的很妙，说的非常的中肯啊。说在讲佛法是简易平实啊，不但人人可以学，人人应当学，人人必须学，就给我们穿衣吃饭一样。那哪个人不要穿衣吃饭呢？啊，穿衣吃饭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，佛法同样不能缺少，就这个道理。若根深而论之，但以名言事舍俗贤之意也，一切实相。这是更深一步啊，进一步跟你说啊，就是能够体会到的还是相啊，还不是真实啊。为什么这个说法呢？因为我们能够体会的能体会的那个能是什么东西呢？这八识兴王啊，所以能体会的还是相啊。即使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是能体会所体会的都没有了，那才见性。那才是真正解学啊，有能有所，还是第二义啊，不是第一义啊。 我们凡夫能够体会到一点，说老实话是第三义第四义之下了，是第一义谈何容易啊！所以说是破了无明之后啊，他体会的是第一义，能所都没有了，这是第一义。这是这个深一层讲法就在此地说了啊，说但以名言事实啊，名言是言说啊，事实就是表象啊，种种表象啊，这个事实所显之意一切事相，不为譬喻，以理毕竟言不及故。真理实在讲言语道断，决定说不出来的，不但说不出来，也决定不能思维，不能想象啊，能够思维想象所带来的全都不是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注宗里头啊，唯独禅宗直接了当。禅宗教学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入，就直接用这方法啊。所以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啊。禅堂里面你去参究啊，练什么呢？练这个立言立念啊。禅堂的和尚啊，和尚叫老师啊，出个题目来考一考你啊，出个题目，你一开口回答了，人家马上就是那个香板呢，就要供养你了。你不回答呢，不回答香板也供养你了。他都有道理啊，我出题目你怎么不答？不答该答，你答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你怎么能说得出来？还是该答。起心动念呢，就错了。禅堂里面训练的，就是一切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，心所得到的是禅定，心里不起心不动念是定，定久了啊，就开智慧，就生慧了。智慧一开，一悟一切悟啊！悟了的人，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。他那个方法是直接了当啊！但是说老实话，要上根立智的人才能成功啊！什么叫上根立智呢？是不是念了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？与这些不相干。所以上根立志就是烦恼少，妄念少，这个人是上根。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根性很烈，这不是上根了啊。所以根气越好的人，心里头没有妄念啊，这样的人学禅容易啊，一天到晚这个妄想很多啊。说老实话，学禅学密啊都不行啊，只有一个法门还有救，就念佛法门，这个法门有救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一切诸佛赞叹，它有道理啊。那也就是说， 啊，治病啊，那个病轻的，哎，禅治很好治，啊，他烦恼少嘛，妄念少，这病轻呢，不重啊，哎，用那个方法一治，马上就治好了。这个净土念佛法是治的，治那个重病呢，所有这个那个医药都没效了，这快要死了，他这个药到病除，你才晓得这个药高明啊。那个法门比较一下，我们心里就清楚了。啊，那个轻的病，要是来念佛的话，马上就得一心不乱，啊，很容易治好嘛。啊，他参禅未必能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念佛准定真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禅宗那个方法他得不到，用净宗方法他可以得到。啊，这诸位要是不把这些法门搞清楚，你不晓得。啊，真正搞清楚了，这一切法门你就会选择了。啊，所以确实有很多啊，这个真正道理啊，事实真相是言语思维不能达到的。啊，为文教生计，意象生实，也是辩言。其故也。那么这是解释啊，这个第一句啊，夫法无言相，非立言相啊，就是解释这一句，此地做了个总结。文教深解。听佛法，这个僧解就开悟啊！听佛法开悟，怎么开悟的呢？也是辨隐其故也。这句话不好懂啊！这句话是唯识学里面所讲的啊！唯识里面给我们讲。从本质相啊，辨其的影像啊，从这个里面呢，你才恍然大悟啊，明白了事实真相啊。但是这个意思很深啊。我们在此地简单举一个例子说啊，所以世间人呢很愚痴啊，你要真正理解事实真相啊，你才晓得佛讲这一句话了是真的。我们的确是愚痴啊，愚痴在哪里呢？我们把所有一切境界相当作真的，其实是假的啊。我们眼睛看东西有没有看到？该说什么？没有啊。我们眼见到这尊佛像是真见到？告诉你，没有见到啊。眼如果能见，那眼睛上说得很好，那个人刚刚死，眼睛还没坏，那他应该可以看见呢。他要能看见就不叫死人了，这证明是呢眼不能见啊，眼只是一个工具，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，把这个画面照进去。能见的是能见是心呐，不是眼呐。楞严经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啊，涉犯显见 眼根把外面镜像照进去之后，眼识有四分，有见分，有相分，有自证分，有证自证分啊，所以在他的荧幕里面就造成一个相啊，这个相呢是眼识就语言它的相分，它不是圆外的语言，它的影像就好像看电视一样，不是现场啊，看荧幕啊，这把荧幕当现场不糟糕了吧。啊，眼识语言这个相的时候只有了别还没有分别，哎，就是很清楚，看一下很清楚，还没起动念头，没分别。分别是谁呢？分别是意呀。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怎么知道的呢？第六意识啊，它取眼识的相分呢，变出自己的相分，那更假了啊！他从现场照传来的荧幕，那个人什么呀？是从他的荧幕里头，摄影就对他荧幕，在自己后头荧幕又看了，你看看隔了多少层了、啊？那是第六意识变现的，所以叫相似啊，都是相似的啊。第六意识才分别好恶啊，喜欢不喜欢才这分别。第七识才智取。啊，第七识相从哪来的？是从第六意识那相相。你看，像转播，这个转到那里，那里转到那里，距离现场是越来越远，第七识才执着，啊，起了执着心。啊，距离这个四识现场是越来越远，啊，第八识里的投影一个种子，啊，储藏在那里。更是虚妄啊！这叫变隐起故啊！啊，哪能够接触到外面实际的真相？接触不到啊！啊，接触不到，误以为接触到，你说这不叫冤枉吗？眼根见色如是。耳闻声也如是，口肠胃也如此，啊，乃至意思法也如是，没有一样不是这样的呀。唯识是佛法里面的心理学，那讲的的确是透彻。啊，华严是唯识六经之一。啊，唯识宗啊，华严经也是他主修的一部经典。啊，用华严经里面讲这些理论，啊，讲这些事啊，讲的很多。啊，我们要是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这个世间法就没有留恋了。不会再起贪爱了，心才能得清净啊！啊，不会再打妄想了，这个妄想真的是虚妄啊！啊，如果回过头自己去反省、去检点，啊，去找，的确是了不可得。这也是一个修行的好方法啊！你比如自己在境界里头啊，起了贪爱心了啊，或者是贪财、贪名、贪利、贪色啊，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马上反观照，那个哪一个贪？那个贪心在哪里？去找，找到最后啊，没有，了不可得。啊，就像那个慧可找大摩祖师，我心不安，大摩说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，回头一找啊，我密心了不可得。 如果你贪心起来了，你去找，找到最后你会发现了，哎，这个贪不可得，不晓得在哪里。没有啊，没有才叫冤枉啊。啊，你起嗔恚心，嗔恚心也照样去找，找到最后啊，你嗔心了不可得。啊，到最后什么呢？万法皆不可得。万法皆空啊，这些道理明了了，心安了，理得到了吗？理得心安吗？心安理得了，理没有搞清楚，心不会安的啊，心里头有忧虑，有疑惑，有牵挂，有妄想，有恐怖啊，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心就安了，为什么？没事了，什么事也没有啊，就跟六祖说，本来无一物啊，没事啊，天下太平啊。那么佛法呢，就是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啊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环境里面大彻大悟，这个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！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彻底的救护啊，就是救济啊，护是保护啊，彻底的救济，真实的慈悲啊。除此法之外，所谓的救护啊，都是鸡毛蒜皮。为什么呢？救济一时，不能救济永远啊。啊，别人苦难呢，得一个暂缓呢，小安呢，不是究竟，不是永脱苦海啊，这又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这些事实都搞清楚了，才知道佛法在人生生命历程当中的可贵啊，它真正的价值你才晓得了啊，你才肯死心塌地去修学，才肯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情来做啊，从今之后不再迷惑，不再颠倒，不再染污，这就恢复自己的真正面目第二句是反省，啊，反省呢？这个文啊，文在188面第一行啊，离言相而导惑，导是颠倒迷惑；知言相而迷真，这个两句是反省。啊，我们看这个解释啊，解释在189面倒数第四行啊，倒数第四行第二啊，第二个小段，你看他这个文字之简练，一句就是一段啊。那么这个一段呢是两句，总共四句，它就是三段文字啊，三段文字。 所以这个文字的确是非常之简单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要求的简要详明啊，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白，符合这四个标准啊，这是好文章啊！啊，你看看经文，确实如此啊，一点都不啰嗦啊。虽然《华严经》那么大部，确实简要详明四个字都做到了，几个字一句就是一个段落，就是一个完整的意义。我们看这两句啊，他说出取舍之过也啊，这先总说啊，把这两句的大意立言相呢，这是舍啊，不要了，不要言相行不行呢？不要言相呢，你必然颠倒迷惑，就是清凉大师讲的，哎，那我什么都不要学了吧？哎，都不要了，不要是增长无明，这个颠倒迷惑就是无明嘛，增长无明。那好，我要佛法，要佛法怎么样呢？增长邪见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执，这是执着吗？执着是取啊。啊，你要执着是真有佛法可修啊，真有佛法可修啊，你迷失了自信，你迷真，迷真就是增长邪见，所以这个事情难啊，要也不行，是不要也不行，这麻烦大了。这个说到修学真正关键的所在了啊，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修学，来取舍，才是正确的啊？所以正确既不落无明，也不堕邪见，这个才是最正确的。大师在此地这一段文长我们今天讲不了，可是底下这一句呢很重要，这就是关键的所在。若众生不欲善友，不闻圣教，况且常守道戒，终无自悟之期。那么这就是关键的所在了。第一个，要遇到真正善知识；第二个，要遇到正法啊。现在在这个世间假佛法太多了啊，《楞严》上说得很好嘛，这末法时期说在讲《楞严》讲的那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这怎么办法？是善友难遇啊！啊，善友是善知识啊，好的老师啊，这个不容易遇到啊！啊，圣教就是正法，正法不容易遇到。两个关键的条件啊，有善知识没有正法也不行，有正法没有善知识也不行啊。那么善友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依照经论是去讲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觉正见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是善知识。 得难呢、啊，很难遇得到啊！啊，如果以无量寿经的经题上来看呢，我们更容易理解。啊，善有一定具足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啊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善知识。诸位要想多知道一些，你最好读六祖坛经。啊，六祖坛经，特别我们现在提倡坛经啊，是提倡的曹溪原本。啊，曹溪原本的第五章，传香忏悔。啊，你仔细去念那一章。这个标准呢，你自然就有数了。啊，哪是真正善知识？啊，哪是假善知识？啊，正法依靠大藏经。啊，古时候经论，乃至于这些。出家在家这些大德的著书，能够收入大藏经的都不容易，要经过好多人看过，大家承认你的知见没问题，是佛知佛见才可以入藏啊。所以藏经就是正法的一个标志，我们今天所讲的正字招牌，啊，入了藏了，这是正字招牌。啊，没有入藏，换句话说，还有人批评，啊，并不是纯正。啊，那么在从前，这个入藏，那个权在谁手上呢？在皇帝的手上。啊，不是普通人。我们想，哎，我们来印个大藏经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放到里面去。现在标准没有了。所以现在的藏经里面就有掺杂的了，啊，正法里头掺杂有邪法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求正法，求从前编的大藏经，啊，这个藏经越是到现代，标准越低了，啊，就很难说了，啊，所以一定呢要用从前的标准。对我们决定有利益，啊，到自己清净平等觉得到眼前这些是邪是正是真是假，你一眼就看穿了，他决定不能欺骗你，啊，瞒不过你，啊，你有了慧眼了，有了法眼了。啊，我们还没有慧眼，没有法眼，五眼里头只有肉眼，其余四眼都没有，还是守古人的标准，不会有错误。啊，古人的标准好，啊，总是历史的正业，啊，经过历史的这个考证，啊，总比较要可靠。现代人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，啊，是好是坏，我们暂时放在一边，啊，在比较上稳当，啊，所以善有圣教啊，这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